OK， 听见了哈。
OK，
谢谢。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贵教会分享神的话语。那个钟在什么哪里呢？有没有钟？哦 ，OK， 我看着他。沈牧师说不可以他讲太短呢，所以我要看着钟要讲长一点。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讲到一个故事，耶稣是医治一个瞎子。刚才没有打印上去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来主席已经读过一次了。再想想看，一个瞎子在路旁来讨饭，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等下就到耶稣把他带到他的跟前，耶稣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第一点我叫大家来思想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什么时候听见这一句问话呢？我们通常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有听见这一句话，就是当你进去一个商店里面，那就问 What can we do for you？ 对不对？是不是？你进去商店就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这是第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如果发自这一个服务员的口里，还是发自在一位神的口里，两个的程度不同，对吗？那个服务员呢，可能是好像机器一样，一人进来，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打电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是求一个人，而那个人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个完全不同啊，对不对？我就说，我想想看，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如果这一位神向你问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怎么答？你怎么回答他？在小时候我们都有读童话的经验，对不对？读童话不是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仙人呢，美丽的仙子啊，他问我，你有给你三个愿望，对不对？有读过这个故事吗？
有。
有啊，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你有哪一三个愿望？有吗？有想过吗？现在可能是没有了，因为现在通货膨胀，所以只有一个而已。请问你有想过你要哪一个愿望吗？想想看，我告诉你，我有，我真的想啊。有时候我看到路旁有一个瓶子，我就把它打开，看有没有仙人跑出来啊。你有什么愿望？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第一个愿望不是有三个吗？现在就有一个而已，我一个愿望，如果我有这种的机会的话，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是希望我可以讲全世界所有的言语，可以吗？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愿望，因为你去什么地方就是可以跟人家沟通，不怕不用翻译，多好，对不对？如果有第二个愿望，我也想要，我可以玩全世界所有的乐器，好不好？也不错啊。那么你们有什么愿望？有一年新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班老人家嘛，我们有一个团契，我就问他们说，如果上帝给你们有一年的时间，身体完全健康，完全没有生病，连咳嗽也没有，但是这一年过后呢，你对这一年的记忆完全消失，所以我就问老人家，你们要不要？你完全没有你记，完全没有这种的记忆 ，OK？ 你要不要？你们要不要？想问大家要不要？
不要，
不要，要不要举手？
不要白不要，
不要白不要，不要不要，我没有，我不是陷阱，不要举手。不要，那其他要不要？要的举手。 不用讲，哎，我告诉你，问老人家，老人家他们都要。哎，我说奇怪，你们都要啊？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你们要？他们说，有一年的身体健康，那是在几进站里面的，跑不掉的，对不对？不会失去的。记忆吗？反正老了都忘记了，所以不要紧，反正坚持下去就好。所以他们有这种看法不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句话。其实答案就表示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表示我们价值观在哪里。那个瞎子在说我要能看见，这个答案合逻辑吗？合不逻辑吗？那么合逻辑的话，耶稣为什么要问？你记得不记得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一个故事，也是耶稣基督医治的故事，在毕士大池旁边有一个生病38年的病人，还记得吗？他腿走不动了，他等那个池里面的水动，他就可以跳进去，就可以医好了。但是38年，他等了38年，还是躺在那里，没人帮他。耶稣走到去的时候问他一句话，就是你还记得这句话？耶稣问：“你要什么？痊愈吗？”这句话很风凉哎，你问一个病人你要不要医好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在餐馆碰到人说：“哎，来吃饭了，对吧？”大家在食堂门，你把菜，好像很无聊的。过了病人躺在你38年了，你要不要痊愈啊？想想看，这种的问题是好像很打击人的心，好像不对劲。但是耶稣问这个问题，好像今天他问你一样，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像是有一些荒唐。但是其实他真的要病人亲自的告诉他，我要给医好。每一个病人都需要这样做，要不然的话你不会去看医生。在澳洲我知道，如果病人不要给医治的话，医生不可以强迫医治他，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想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向耶稣回答这个问题，而这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耶稣这样问你哦，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天大的面子给你，那我们怎么回答？我们有没有预备今天怎么样回答耶稣的问题？其实每一次我们来敬拜来亲近神的时候，耶稣问同样的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不是要问，是他问我们，他主动的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经过一个礼拜在城市里面我是打滚哦，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带来的有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经历，有好的，有坏的，有笑的，有愁的，对不对？有在流血的。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殿中来亲近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从耶稣的身上让你得到一些的安慰，一些的力量，一些的指引，甚至乎有些一些的责备，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是第一个我要大家思想的。你把这个放在你们心里面，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呢，有时候我们的这个选择，以前不是有很久前，我小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说，如果有人打劫要钱要命，对不对？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各位，我想讲到说，今天大家点头啊，笑笑，要不然呢？没意思嘞。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听
过，听过。那么怎么回答？
要命，要命，
要命，要钱。
对呀，两样都要嘛，对不对？对，我们要选择。其实有时候我们选择看起来好像很合逻辑，你要我要能看见还是很合逻辑。但是如果有一万个选择给你的时候，你就叫叫你说头，我要哪一个？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一次聚会完之后呢，我发现在很多教会都有这种现象，那么就是吃午饭了。为了吃午饭，吃午饭他没吃啊，吃什么啊？对不对？就谈论大论，很长时间，然后说去饮茶，还是说去家里吃？因为他都选择了嘛。所以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知不知道到底我们的选择是什么？这今天就是我们叫今天早上我们就叫讨论这个问题。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弟兄姐妹，看见在福音派教会里面呢，有时候呢给轻视。保罗说嘛：“我们行事为人是什么？不是凭眼见，是凭什么？信心。”所以呢，看见的不属于不属灵的，凭信心才属灵。其实这句话也是保罗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算我们看不见，我们也凭信心要去做。OK， 但是看得见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想请问大家，创世纪里面上帝说第一句话是什么话？哪一句？创世纪，现在有没有考试呢？创世纪哦，创世纪哦，很熟悉哦。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有光干嘛？
看
见了，对不对？所以有光，就有光，就让你看见。我们不要把看见看当作一个不重要，看见很重要啊，对不对？大家知道我现在戴眼镜哦，是看见大家。我把它脱下来看不见哦，我是近视的，所以呢，我要把这看下来，看到大家眼睛。能看见是个恩典，因为看见是要很多内外的因素所影响的，对不对？这样就看不见了，太光看不见，太暗看不见，对不对？你躲在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些东西在里面，其实看不见后面的，对不对？所以看得见不容易。你知道有一些人哦，如果你在报社，我看见有我认识一位就是军官退休了老人家，他有一个小的牌子在个外面，怎么写呢 ？I am legally blind， 我是法定失明人士。为什么呢？因为看到眼睛好像好好的，他是看不见的，所以呢，在法律上面呢，他是看，但是也是瞎子，但是人家不知道。所以大家有个牌子叫 "I am legally blind"， 那你要留心，有些人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他是看见，看不见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是这样子 ，I'm legally blind spiritually， 我属灵上是瞎眼的，看不见的，啊，所以我们相信，说看得见是真点。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思想一下看得见，你知道，做基督徒就是一个属灵。有属灵眼光的人，圣经用这个字叫 visionary， 就是带有属灵眼光的人，看得见，看得见。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的，看得见其实是一个恩典，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看不见，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在想，我不知道这个瞎子是从小一出世就瞎了眼，还是他中途因为生病瞎了眼，我不晓得，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我跟你从来没有瞎眼的，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个瞎子的经验是怎么样。我们看得见是好像很 自然的事，你们早上睡觉醒来啊，就看得见了。我从来不想，没有想象到，没想象不到，到底一个瞎的人怎么样去生活。今天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都是一个视觉的世界，电话已经不是用来听了，对不对？电话是用来看的，对不对？你们有看见吗？电话是用来看，不是用来听的。啊，打电话要看 ，Hello， 你好，哈哈，这样子。所以我们活在一个视觉的世界里面呢，观感的世界里面呢，这个看见就更加重要，更加重要。你知道我们一些的观念，一定要把它具体化，然后我们才看得见。比如说我说我要建一栋房子，这栋房子这样跟你说，你不懂，你看不到。但是如果把这房子用那个电脑的程序把它画起来，哦，这栋房子是这样子，我就看得见，对不对？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看得见呢是需要学习的。能不能看到这些书啊？你看过这些没有？有没有看过 ？OK， 你可以试试，我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 ，OK， 是这种，这种。我们看见的只是叫图画，但是图画里面还有另一幅图画，你知道吗？啊，这 magic eye 是这个意思。我等一下，你再可以试一试。我用很多时间才学习到看到里面的画，是3D 的，是三什么？
三维的
啊，你知道这个意思哈？这种书，如果你试试看，你要学习怎么样看？原来我们看见是要学习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有时候你们看那要显微镜啊，啊，干什么、啊、你？看不到，他说：“哎，看那边那边。”那时候我们看到外面去看那个，有观鸟的哈，哪里啊？看不到，对不对？其实，所以那个大家试一试哈。如果你试试看，你要学习怎么去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去看。如果不学习去看的话，我们看的只是外面而已，表面而已。有一位女。基督徒，他我们叫做女智者 ，mistake， 那个英文叫 mistake， MYSTIC， 女智者，他把人类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很简单的分，一个是有眼 with eye， 第二个是没有眼睛的 no eye， 就这样子而已。什么意思呢？一个没有眼睛的人，不是这个看不见。他看得见，他只是看到表面而已。一些有眼睛的人就看得到他的里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有眼无珠啊，对不对？那就是没有眼睛的人，对，因为我们有眼，那是无珠，看不见。我们看见的只是表面，看不见里面的正美善。诗人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诸天述说神的怎么样，能看得见，能看得见一朵花的美丽吗？有一次我把一朵花，那朵花呢就是野花而已，完全不值钱的，我把它用了我手机把它拍起来，把它放大，这样就放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哇，很多人都赞了，哇，很漂亮，很漂亮啊！那就有一位太太说：“哎 ，it's weed， 那是野花，那是不要的。”我说：“不是很漂亮吗？”很多人都看见啊，很漂亮，但是他不知道这种花是不值钱，完全不值钱的。很多野花不值钱，都是黄色那种啊。啊，割草的时候就把它铲掉了，不要了。但是如果你把它拍起来，很漂亮的。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漂亮吗？不但只是物，有看到人的漂亮吗？我们看到一个人是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漂亮，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工作呢是叫做 PU 工厂，我们在里面呢是给一些弱智的人呢有一些的服务，服务里面包括呢一些的工作让他们做很轻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社工就发现有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说那些弱智的人呢不懂得怎么样把他心里面的问题告诉你，所以呢每一天社工就要看他这个人到底他今天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啊，没办法知道。后来有一人发现有一个途径让他们发表表现出来他们的那个情绪。我们就在日本呢就买了一部的那个直布机啊，直布的啊，就是一条线这样直布的，我们叫他们直布，一条线这样就这样做，他的工作很容易，那是很那个工作是非常的 routine 呢、哦，那个啊叫什么 routine 叫什么？我想国语不行了，
重复的
很容易。但是呢，那个社工就发现呢，如果那一天这个人不高兴的话呢，他选择的那个线条呢，都是橙色的、黑色的、深色的；如果他高兴的话呢，都是鲜色的。啊，那个社工就知道这个人今天他好像很开心。然后我们所以呢，这种的产品呢是从来没有两块是一样的，那随便你怎么做嘛。后来我们就把这种的很多布啊、很多产品啊，一块大的、一块小的，什么都有。那这干了个什么呢？不能把它拆，不是，我们就请一个理工学院的学生，专门做设计的，就请他们过来。请他们拿些种的产品回去做成一个另外一种产品。后来呢这种产品什么产品呢？服装手提包，还有那个做那个手提电话的那个袋，什么都有，还有日记簿的袋外套都有。后来我们就在一个商场里面呢就有一个时装表演，我们就说算设计师，第一个设计师就那个弱智的那班人设计那种的材料，另一个设计师就是那个设计服装的，所以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叫做时装表演啊，就觉得啊，反正那就很高兴啊。所以这因为我告诉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要告诉大家，就是那个。表演的那一天，我就去看了，就看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呢，在做示范，她在织一块的布，我就发现呢，那个布上面呢有几颗那个白色的布条都凸出来的，我就说，请问那些白色的一点点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女孩子说。是花，什么？我心里就笑了。哇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you know？ 哇，我真的看不起他。我告诉大家，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做一个真的是忏悔的。那么就再问他一句，我说：那么这幅图画里面，你有多少朵花？他告诉我说有12朵花。贵天兄们，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他这个弱智的人呢，他整幅图画在他的脑里面呢，我这个正常的人呢，完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我告诉大家，我真的，我一句我哭了，我哭大哭，就是因为我看不起这个人，我还以为我是正常的，我是不正常的，他是正常的。他有一幅图画在他的脑里，我看不出来。所以看得见，我们必须要学习，不容易看得见。如果没有人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完全是看不见的。 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有一次我修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呢就是一个叫做 spiritual direction 属灵指导的课程。那么我记得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天呢，我们要去到 city 啊 city Melbourne 那边去一整天。老师说好，今天所有的学生都要到外面到处走。干嘛呢？去寻找耶稣的脚踪。我告诉你，我就说我到西体就是去吃饭去做公事，对不对？从来没有去西体，能让这西体 去寻找耶稣的脚踪，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怎么去找呢？怎么去找呢？我就问老师到哪里找，你自己去想办法，没有答案的，你自己去找。所有的学生都要出去找。我就想，如果耶稣在墨尔本，耶稣应该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答案已经是错了。我怎么样说耶稣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今天来找，耶稣不是会不会在这里？如果你去找的话，耶稣会在赌场 Casino， 耶稣会在一个餐厅，耶稣到底会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答案，这个问题是错，不应该这样问。到底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耶稣，那才对。原来耶稣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而我们看不见。你知道我在一个什么人的身上看到耶稣吗？然后回去，我那一天给我一个很大震撼，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的属灵的路程里上面呢，我就学了很大的功课。其实我在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身上看到耶稣，那个时候是冬天哦，那个人在路外面睡着了，很暖的，很多被子，所以没问题。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在想，我到底应该为他做什么？给他100块，那用完怎么办？再给他100块？不是，这不问题。我怎么样能够了解到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如果耶稣今天来看到这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会做什么？其实，如果耶稣今天来，他已经做了，对不对？耶稣来就是为了与我们同在嘛，他已经做了，他不需要再做什么，就是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学习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到底怎么样去看耶稣在什么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发现，我告诉大家，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在很多教会里面，可能耶稣不在教会里面，耶稣在外面。跟那些我们不受教会欢迎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在马太福音第25章，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讲了一个例子，论到审判的例子，大家知道这个例子吗？山羊跟绵羊的故事。我这样读给大家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把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为什么他们可以承受呢？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肉体给你穿？那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牢里面，我们能看你吗？”那就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对不对？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其实做在我身上。”如果今天耶稣来进到这个教会，我们一眼看见就是这是耶稣的话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说：“某某弟兄，我渴了，你给我一杯水喝，你会不会做？”一定要走快进去，咱们最好的茶泡给耶稣喝，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认不出耶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会这样做？好，这是义人。王又向那左边的说，同样说同样的话，但是这是不是蒙福的，这是去做的。 OK， 同样耶稣说：“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为什么呢？同样，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面你们不来看我。你知道那些不好的人哦，同样问这句话，你听我说哦，他们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呢？”对不对？同样的，那个义人也同样问这句话：“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这样子？”那些坏人也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这样？”对不对？你没有意思吗？原来我们的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看得见。今天耶稣不是有这个一个人站在里面啊，我是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基督？从哪一方面我们看得出他是耶稣基督？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瞎子说：“我要能看见。”可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瞎子，我们跟耶稣说：“主啊，我也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你。”要不然的话，就是由我自己来选择，他不是耶稣不要理他，啊，你是耶稣我要理你，对不对？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因为这是我们人性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罪恶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耶稣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不同。有一次我太太要我到市场买一个灯泡，我告诉大家买灯泡是一项非常大学问的一件事，特别是太太要你买灯泡，你一定要买到对的那一种。灯泡不容易找，你知道吗？不容易买，也不是容易找到，买不到。我要问太太，你到底拿哪一种灯泡？哪一种？我就发现哇，很多种哎，什么 natural light， 什么 warm light， 什么你就是你在问我，就看看很多种不同的。我现在如果是有颜色灯泡，你站在那个灯泡一看，比如说紫色灯泡，看到手也是紫色的，对不对？因为灯泡的那个灯光把你手变成紫色的。我们有一句话说：“你不要戴眼看人，戴有色眼镜看人。”那是贬值，不是褒值哈。但是其实我们就基督徒就带有耶稣的眼光看人才对，对不对？要属灵眼光看人才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是跟你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耶稣基督在受难节被钉死，放在那个坟墓里面，玛利亚 早上一早就去坟墓里面为耶稣身体做一些包裹的事。当然，但是那个大家知道的故事，那个坟墓的大石头滚开了，玛利亚在里面看，哎，耶稣尸体不见了。耶稣在后面说：“玛利亚。”他转过来看，认不出耶稣。玛利亚认不出耶稣，奇怪的是，可能是他脑海里面，那个心理上面，他以为耶稣基督，他看耶稣就死了，对不对？所以呢，一个死的人不会站在他后面，这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但是还有个原因，为什么玛利亚认不出耶稣呢？我告诉大家，因为玛利亚眼睛里面有很多泪水。泪水把他的视线模糊了，玛利亚看不出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同样的，像玛利亚，很多时候像玛利亚一样，我们的眼、我们的视线、我们的视力被消薄了、弱了，就是因为我们太多忧愁、太多悲痛。我们从悲痛里面去看耶稣，你看不到，你看不到。反正我们应该用从耶稣的眼光里面去看悲痛，那才看得到。所以要看得见，讲来讲去，我们大家每一切都是要学习的。就是刚才我讲到那个无家可归的，我就记得在有一位加拿大的一位雕塑家，他雕塑了一个叫做无家可归的耶稣。如果在 Google 里找到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Jesus， 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张的椅子上面，耶稣躺在那边，有被子盖着他的头，他的脚露出来，有钉孔，就摆在教一个大的教堂的外面。提醒大家，我们到底看不看见耶稣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耶稣自己也说了，我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啊，对不对？我们看得见吗？今天我们信主信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耶稣？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完全不能接受耶稣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觉得我们的主是位君王，他一定不会是流浪者。所以呢，有这种的观念，我们就看不到一个流浪者的耶稣的形象。因此，我们就不理他，我们就理他。那个 Mother Teresa， 大家知道 Mother Teresa 这个人，他说，对他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耶稣，他在服侍耶稣，在坐在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他讲这句话很对的，完全不没有错的。这我有一年我在那个巴塞罗那有去公干，那么有一下我们走在一条街上面，突然发现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画展，是毕加索啊，毕加索的画展。那我的同事说：“哎，张晓，进去看一看。”我说：“我不去。”干嘛不去毕加索？我说：“我看不懂。”毕加索的话，鼻子上面的那种啊，我看不懂啊，我去干嘛？你知道我这个是没有去过城市的人了，换句话说，我真的不欣赏这位大师的作品呢，不是他做不好，我是看不到，看不出来。那个达芬奇啊，叫什么达文西啊，对不对？达芬奇，他这样说，他说要去衡量一个人的生命，在乎这个人有没有一个正确、有没有一个准确的眼光啊？英文是这样说，英文是这样说 ：Life was measured by one's ability to see correctly。都没有这个眼光。他说，一个画家 有一个神秘的绘画过程，他不但要画他所要看见的，更加要看见他所要画的。 Paint what they see and see what they paint。 这不我说 这种的表达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说看不见，我们是瞎眼的，我们说我们是瞎眼的。问题是刚才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说啊，我要能看见。那么能看见，你真的想看见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我要看就能看得见，对不对？你在中国大陆就看不见那个 YouTube 对不对啊？政府说你不准看这个，不准看这个，不准看，很多不准看就看不见啊。我们在电视，我们就父母的小孩子不准看太血腥的、太色情的都不看，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看的话，你是不是真的要看见？有些人说我宁愿不见，因为我不见就可以是一个借口，我不知道，对不对？ I see nothing, I know nothing, 这是最好的借口。你知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不论这个人是对你有没有什么关系，你就会心里有杂心啊。有些人会流眼泪，对不对？我宁愿不要看，我宁愿不要看，我不看了就不关我的事。你真的要看见吗？教会外面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你要看见吗？那么你看见的时候 你干什么呢？哦，就走了。绝对不会。你看见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又在你脑海里面烙印，你回去他会告诉你，哎，你看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不是个隔岸看火，不是。我们看了之后，我们的良心，我们做基督徒的一种的责任感就会出来，到底我们该做什么。所以我宁愿看不见。你还记得几年前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讲一下都知道，这个叫做小月月的故事，你知道吗？这小孩子在给车撞倒，给车一辆车就这样的残过，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路过的有好像有六个人八个人这样子，看见了都当看不见就离开了啊。你要上去查一查小月月的故事。为什么呢？我宁愿看不见，我不想负任何的责任。所以你现在才知道耶稣问你，你到底要我为你干做什么，这个问题不是荒唐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问题。基督徒不但只要看见，基督徒也要人家看见我们。光是这样子的，光不但只是有你看见人家看不见你，不对嘛，对不对？你站在光下面，你看见我看见你。耶稣不是说了吗？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什么呢？灯台上面，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的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看见是有双向的，我看见你，你看见我。你知道怎么样可以看得见呢？其实我刚才我说了，我们要学习看见。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有一节圣经是非常的就是扼要的告诉我们，诗篇第十九篇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诗篇第十九章第八节。 了解。在我们有一首诗歌，可能大家会听过，那首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啊，不多人知道啊。当转眼仰望，他诗歌里面的副歌这样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惊在他的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的事啊，就必要显为虚空。我明白这个作词的填词的人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我既然这样说，在救主荣光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俗事必显为更清晰，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在光里面就显得更加清楚嘛，对不对？不是虚空，虚空是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方面。那时候我说应该更加的清晰。那么你我都看见，比如说我们看见有个洞，我们因为看得见，我们不就掉下去，我们过不完走，就是这个回事，就是这回事。有人这样讲，他说想深一层，我们有时候必须要瞎眼，有时候要瞎眼，才能看得见事情的真面目，而不让事情的表面把我们的眼睛弄得糊涂了、模糊了。你想想看，有时候我们要闭上眼睛才看清楚的，对不对？啊，闭眼睛看清楚，要不然的话，我们太多事情要看。你每一天你出外面就看到很多事情。有一次，有位太太跟她丈夫说，他们在教会散会之后，在路上，丈夫驾车，太太走在旁边，然后他就问，他说：“哎，进来的，你今天看到 Mrs. Smith 呢？”我说：“没有。”哎，她穿的衣服上个礼拜是同样一套衣服。那么他在说，还有啊 ，Mrs. Walker， 你有看见的吗？那个丈夫说没有。哎，他的帽子不好看，帽子太丑了。他讲了很多人的事情，你看见？丈夫说从来没有，我说没有，看不见，看不见。太太就说，你这个人就是很多事情都看不见的，你去看教会干嘛？我就要说他来教会就看其他人，而不是看向上帝，不是看上帝。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我就应该就可以休息了，可以吗？我叫教我看我怎么牧师。这个故事呢，可能给大家有一些的反思。有一对夫妇，他们刚搬到一个区新的房子住。那么有一天早上呢，早餐的时候呢，就太太年轻太太看到隔壁的太太呢在晒衣服，哦，在 darling。像丈夫说什么事，你看隔壁的太太不会洗衣服了，她洗的衣服人家是这么脏，可能她用的肥皂粉用错了。丈夫没有回答。那每一次看到这位太太在晒衣服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太太同样的叫做，哎，大林，你过去跟他们说可能她的那个洗衣机有毛病了，哦，肥皂粉不对了，你帮他忙嘛。讲了很多次，终于有一天早上，太太说：“哎，大人，你看这位太太的衣服今天很干净啊，你是不是过去帮他一忙？”丈夫说：“不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把他窗口洗干净。”有时候不是人家错， 是我们自己的眼睛有问题，有问题。最后一点，我就要结束了。你知道，有一节的经文，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看见，就是我明白的意思。所以英文就说 "I see"， 对不对 ？"I see"。约伯讲了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么亲眼看见你？”想想看这句话，这句话不是这么容易说。这句话是约伯在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之后，他才这样说。不容易，我说不出来，我告诉你。我以前风闻有你，可能我们很多人就停留在这个地步。我一直风闻有你，我从来没有看见你。可今天早上，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要能看见？”祷告。父神上帝，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你是弥赛亚，弥赛亚来就是要把瘸子能走路，瞎子能看见。原来我们意思是说法定的市民人士，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市民的。求你医治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不但只看见你自己，也从人家的身上、别人身上看见你。如果我在别人身上看不见你，我就是看不见你。我一时把你忽略了，求主你赦免，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好的视力、视觉，有属灵的那种的视觉，看得见你，然后我们才可以跟从你，一生一世的跟从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再次谢谢傅上校给我们美好的信息。每个人我觉得不用问了，你都认为看得见哦。不过真的求主啊，给我们力量，走出去，看见耶稣就在街上。好，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那么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从哪来，尊姓大名，好让我们欢迎你。有没有？哎，好，从那边开始。好，从你开始好了。啊，没有，等一下，哎。
啊，谢谢大家。我今天是第一次来。